诸佛正法行深闻三宝，从从今直至菩提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的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尤其是在讲《金刚经》的时候，试着安住在深意的菩提心，深意空性的教导上面。所以在《金刚经》里面有好几处里面就讲到说，就根本上面这一部经就在讲说，不执着。我们经常也挂在嘴边的不执着，很多人说，很多不执着的这种话。然后，那执着和不执着怎么去看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习性上面，人的这种念头上面，烦恼的粗大的程度上面。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样子说呢，就是可以看到说自己的执念有多强，执着多呢，就是分别念多，烦恼多，乃至于吃不香，睡不着，睡不好，然后如果就是说执着有一些善的这样子呢，那可能相对来讲，还是会有这种的善业。那执着与心思三门转向恶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恶行恶状的痛苦。所以说我们说正见是什么呢？就是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一样，正见就是不执着。那说不执着就不执着，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念头呢，就是随着习性动生，所有的人只要是凡夫的这种状态的话，都是不需要就是杂念丛生了、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也会杂念丛生，然后就是胡思乱想，我们平时就是瞎想啊，就是一天瞎想，一天到晚瞎幻想，一天到晚瞎这个各种各样的心思就是跑来跑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习性的这种锁链了，就是轮回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这样产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金刚经》讲无生空性的这种法义，然后让我们呢，对于任何好坏上面呢，都知道本质上面不执着，才是真道。那我们上一次说，就是说不执着的时候呢，就是人法俱无这种的不执着是比较彻底的，所以能够断烦恼和所知的障碍。那还有一些呢，是不是不执着的意思是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就变成一个休眠那样，就像关机的电脑一样啊，或者是这种休眠的状态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我们说人生当中 你是不是从此以后不需要吃喝玩乐，你就当做你要处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杜绝一切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活动，从此以后是不是你什么都看不到听不见，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如果主要是心，心这个要悟嘛，就是说意思说修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觉醒，就觉醒什么呢，就是觉醒心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法身空性。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就是说说很多不一定有很多的作用，想很多也不一定有作用，就是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是有作为，但是有时候那个作用可能会让你更加的散乱，更加的迷乱，所以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没有什么绝对的保证说你就会开悟，随着这种，所以根本上面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福德智慧自量的一种清净的这种圆满吧。所以说那是不是想得多学得多，就是福德智慧自量这种或者说一定在积累，这个根据个人的发心意乐有别。如果我们把佛法当作纯粹的一个知识在学的话，或许这种开悟离我们还是十万八千里远的。所以都是在分别念当中，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就是修行就禅修啊，坐上的修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或者是你在坐下也没关系，就是要领悟一些这种智慧妙谛啊，就是可能禅正悟也不一定是去打坐的时候才发生的，所以就是要每个人就是有这种怎么讲呢，坐上修和坐下心的一种结合，来能够趋近于解脱，趋近于正悟，明心见性的这种道路上面。所以说我们说到金刚经的根本，说不执着，那大家当下观自己的心有没有就升起诸众的杂念，喜欢不喜欢，是非多少这样那样的一些心。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把心呢就是像关照一下，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一样，能够就是稍稍的关照一下自己的这种心和心性，或者说有时候我们说就是就是见到一些现象叫法嘛，然后见到现象的本质就是法性，然后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现象和就是主客的这种现象和现象的本质无自性，这些上面呢就是主客上面没有差别，就是自性空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所以尤其是执着里面最深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具生我执以及遍计所执，意思就是意思说一种肉身功能性的那种的我，然后思想拓展性的一个我，这两种就是总是比较强烈的一种的怎么样的要素在加强我执。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稍稍的去关照说，言语当中我们说我和我所，或者是我和我的，这样讲的时候呢，嗯，有很多种分析的方式，但是意思说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关照，任何，如果你要找出一个自己从肉身上面的话，都是找不到一个我，就是都能找到的是都是我的，我的就是左右手、脚、内脏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我的心脏、我的皮肤、我的，这意思说它不是我，好像是属于我的一部分，或者说就这个跟那个气象论这些一样的，你可以就是从各个角度去观察。有些人说那分别找我，当然找不到，我要组合完整的才肉体才能找到，那没有组分成分的话，没有部分的话，哪有组就是整体，那就是要从这个角度看，就是最后发现就是只是有这些骨头血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成的话，那并不能成立一个我。所以说其实意思是说把所有的我的排除以后，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从肉身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心态的这些苦乐以及不苦不乐的状态，以及其他的情绪念头和前面的这些所积累的某一种习气行为，这些上面去观察分别也是如此，就是就所谓的找不到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有一个感觉是一个主客的这种运作，就如果客体上面你也找不到一个自信的客体，主体上面也找不到主体的一个自信的一个我，所以你说这个上面呢有所了解的话，就菩萨于一切法因我所住，就是不住于这种，那既然本质上面没有我的话，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有这种颜色、声音、味道、气味，各种的触，所以心里面的各种想法呢？这些时候我们就是住相嘛，就是执着的这种的与这些组合的因缘。所以说，那不住相的话，就是超离这些，那也就是获得解脱，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金刚经》里面说。如何降伏其心，这个就是降伏其心的方法道路，就是不执着，不执着而跳伏自心，降伏自心。所以那这样子，那日常生活当中你说那容易，做得起来很难呢、是不执着一句话，但是就是无时无刻不执着，那这个到底怎么办呢？就是修心的时候时常关照，到时候或者说主客现象以及这种的互动之间呢，没有自信的这个智慧，或者说就比如说像那个金刚经里面总是讲到布施，后来的就是六度当中的其他的度也是如此，那之所以成为度是因为不住相，所以住相的话也不成为度。所以说如果不住相的话，那就说没有这个施者，没有受者，没有施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能施所施以及施物也好，这些远离或者是这些三轮体空的意思。那其他的不仅是这种布施是如此，那其他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我们在平时的经验当中呢，那就是好像有很真实的执着一个施者、一个受施者、一个施物这些上面呢，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后续的分别念跟随这样的一些印象，所以那刚好就是它的正对峙来讲的话，就三轮提供的这个法要了解。所以住相的时候总是在局限，总是在就是相对，总是在这种 烦恼轮回当中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心，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发心就是有四无量的这种的心呢，六度就是智慧，这种无自性的智慧了悟，空性的智慧来就摄持这种的心和行呢，愿心呢，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相应的来讲的话，因为就住相而变得局限，因为不住相而变得无量，所以这个跟这些有关系。所以平时当中呢，自己有什么害怕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概念的一些束缚，各种各样的一些畏惧，担心，这些时候也要关照到自己的心的状态，是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一些心境。我们把佛法呢就当作是一种念诵或者是束之高歌来离境的，但是没有运用在自己的身心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是修行当中啊，这样的话就很可惜。所以我们说有些是比较就顿悟性的这种的修行，那金刚经呢，这些都是直接讲的话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直接见性的这种的法要。那见修的时候呢，有其他的就是福德资粮现道方式来修的。那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各样的分别念比较强大的时候，反观自己的心，或许在一刹那当中因缘适合的时候呢，就会有了悟到这种三轮提供的境界。原来指的是这个意思呀，就原来一直有二元分别的这个状态，但是有些特定的这些境界当中呢，认证了无分别的这种智慧，也这种，所以也有可能是说有一些就是好像越想越糊涂啊，就是越就是好像明白一部分越不明白另外一部分，这样越来越糊涂，这样子一些状况肯定也会有的。所以说有一些教法本身是比较怎么讲呢，就是循序渐进的，磨练的，就是逐渐逐步这种就是引领了成就的一种方法。另外一些有一些是就是顿潮之入，就是以前讲的心性出灭烟欲道断，这种烟欲道断心性出灭，这种就是道路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缘分，看这个要看个人的这种相应的程度。禅宗里面也会有一些唱花头呀，其他的一些方式，历程当中也是如此。所以金刚经并不算是这种密续的这种教法，但是里面的很多见解跟大圆满大属因的见解和说法是一样的讲的。所以说这本书本身是般若的这种精要教法，但是像我们说六祖慧能就说听到金刚经以后而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证悟，所以这个并不能说所以我们意思说在显密宗的教法里面的般若的教法能够使其使人的证悟，在密乘的很多修行的时候，如果没有般若的智慧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修密法的很多修行，比如说我们修本尊啊，这些修法的话也是一样需要证悟，最后了悟，从文字然后就经验上面要了解空性。如果上一次我们说的修断法这些，如果你不了解般若的教法，其实没有什么断法需要特别的别的那种的，它间接上面跟大圆满大手印的相应的一些来修持的仪轨这种的教法有，但是本质上面要了解这个般若的教法。所以在有些公案里面也有嘛，就是原来分别念这些斩断的那一刻，就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有这种 然后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这种生住灭或者生住异灭这样的一些状况下，然后领悟到了其实无生自然没有什么灭，无灭无生无灭。所以说这个上面需要反观就是自己的心了、就是一切法的答案都在自己的心上面，一心观心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的执着离思想，就是与无相法门相应的这种无缘的修行的这些上面也是一样。就是说超离现象而不离现象，或者说就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以这种的方式。所以说以前也有就是见到见到众生啊，就是不见众生相啊、见相就是说见众相的这种法身，就是清净法身。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说的意思是说，金刚经里面讲的原理四相，归根结底的话就是不执着。所以这个不执着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来容易做来难，是如此。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经过循序渐进或者是直截了当的一些方式，可以就是了悟到这种空性的智慧，般若的智慧。所以就是断出破这种的烦恼，然后进而断烦恼的这种能力产生的。所以就是平时的各种习性，就是如果分门别类的话，就是无穷无尽的，就是执着的方向很多。但是归根结底，像我们刚才讲的二执啊，让我执、发我执，就是在包括在这个里面。也可以说包括在烦恼和普那个所知的障碍两种障碍当中。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他们一群人嘛，去印度，在半路上面逃跑啊，然后就是过河呀、生病啊，就很多人，有就是里面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这个身体不好的人，也有身体比较好的，就身强力壮的人，有男有女，各种一起，就是往西边，就是逃跑嘛。然后遇到一些地方，怕别人被别人就是举报啊，就被抓呀这样。然后过一些河流啊这样的时候，晚上过，白天就是昼伏夜行这样子。然后过河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是晚上嘛，大家伸手不见五指，基本上是那样的夜里面就逃跑的。逃跑的时候呢，因为河流分支很多，所以从一个宽一点的地方，不然的话怕被淹嘛，很多人不会游泳，是淹死。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会游泳，其他人都不会游泳。那在这时候呢，就是大家开始要脱这个衣服啊，把衣服就是顶在头上啊，或者是就是举在手上啊，这样去，还把身上一些需要带的一些物品啊，反正就比较少量的，要举在手上啊，这样去过河嘛。但是因为传统当中西藏平时穿得很厚，然后其实到现在为止，比如说牧区啊那些时候，他们很害怕，就或者是不好意思，就是身上穿得很非常的单薄啊，整个就是身上，或者是说不要穿衣服，只穿一个内裤，这样在众人面前的话就非常就是做不到。然后即使有很多的风险，他们就是夜里面旅行到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就是昼伏夜行这样的吃苦，他可以吃这种的苦，但是说让他就是只穿一个内裤，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过一下河、趟一下河，他都觉得不好意思。他说：“我要穿着所有的就是衣服，我只是要把它收起来一点，我这样可以过。” 就是不好意思嘛。所以这个也是观念是很强的，就是对于什么是好意思什么是不好意思的那种界限呢，以及陌生人面前如何就是有礼貌啊，应该怎么样，尤其是出家人在的时候，他们就心里面有这种尊敬的心吧，算是。所以有这些，甚至有一些人呢生病的时候，如果就是说这边比如说肚子呀、哪里痛啊，这里阑尾炎的，这样就是说你这就是可以就是检查一下，这样的时候他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就是有这种。以前我还就是知道有一个以前是麻区那边歌手德白，他们一起麻区那个歌舞团的一些人，他们在那个路上，后来因为我问了那个德白，当时那个人死掉的，跟我不是亲戚，但是跟我很近的一些人是他们的亲戚，所以他们是很近的亲戚，所以我后来有一次在成都的时候见到德白，我见的次数不多，就一些次吧，有一次就问到，说当时那是过去了很多年了，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去世的那个人，他当时也说是因为就是车上就应该是那种应该是一个那种车子上面一起好多人坐在一起的，从窗户里面还是往下翻下去掉下去的。掉下去的时候他本来是用手抓住了那个就是车的那个外面的车厢嘛，他掉不下去，因为他们也是一直练身的，就是表演的那些身体还就各种各样练的还可以。但是因为就是衣服往上翻了嘛，但是他们有一车人，他觉得就是不能让他们看见他的这种身体啊，然后用手就很慌张的去遮那个身体，结果就是整理衣服嘛，结果就掉下去。所以我说这个呢，意思是说人有时候生死当中呢，还是有被各种就是观念所困缚，而就是不惜甚至就是宁愿付出其他的代价，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过河的，就是冰河的里面呢就是冰渣很多嘛，这样的里面呢要踩过去趟过去他们都敢做，而且冰很小小的那些就是水急流里面冲的时候身上有水淹的地方呢都被冲的那种没有大的伤口，就是很细小小的那种针扎的样的那种小伤口，所以你就过完河以后好像就全身都有冒血一样的，其实不是大的问题，但是也是不容易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我们贪嗔的时候就是骄慢的时候嫉妒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就是被这样的一些念头呢就是密不透风的，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被卷进去的这样的状态，这个就是习气执着的力量，执着冥想，执着某一种的概念，某一种的约束，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改变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困难的，习性一旦养成以后，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本质上有些人不是就是把就是敌人的那种的概念不断强化以后，如果遇到这个身上中枪啊中弹啊，他们都就是好像都英勇无畏，完全就是不在话下，甚至跟就是杀敌啊要跟他们打仗的时候还有一种高兴啊，还有一种怎么讲呢，兴奋啊开心啊这种的有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呢，都是一些无名执着的这种的念头不断养了以后培养了以后可以变成这样子。所以我看一下啊，我关一下那个窗户，看一下窗户。现在天黑得快，需要。 那我们看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地方。我们所说的这个正菩提的这个功德啊，在这里面这正菩提有什么功德，就是这个什么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佛说是言，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佛得无上正等觉果位，与十相中无有所得。佛回答须菩提，很正确，我与无上圆满正觉果位，在十相中仍，乃至十相中乃至无少法可得，在名言中假名为无上正等觉。这个我们说的就刚才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意思说能说的都是细论，能说的或者是能怎么讲呢，这些我们只能用有限的有相的这样的分别的这样的方式，才能这种言语嘛，这言语道断刚才讲的这种信心出灭不是这样的。所以根本上面的这种境界，像我们所说的深意的，并不是在言思的范围里面，而是要悟的一个层次上面。但是言思呢，就是也有一可以帮助与这个悟的上面的正确的悟的一些方面方向给一个方向，主要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有一个好像也是那个故事嘛，就好像是佛印禅师和那个苏东坡是吧，他们去一个寺庙里面拜观音，然后苏东坡就说，就观音菩萨手上有个念珠，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念珠呀，就是他念什么呀，然后佛印禅师就跟他说，他念观世音菩萨心咒，那他觉得就是观世音菩萨呀，自己也要念自己的心咒啊，他就这样想了。所以佛印让他解释一下，他说这个就是你要悟的地方。然后好像两个人出了那个院子，就是佛殿以后，说就当然这些都是有和其他的意思，但是说佛印说就刚才那个问题呢，他就说那个苏东坡就说他已经自己解决了，说这就叫什么求人不如求自己，就但这个意思是说，其实你反观自信。也是这个意思。反观自信的话，一切圆满的这种的答案都在这个当中，你关心当中。他这个为什么他佛印当然给他说的是一个类似于禅话图一样，就是说这样来问答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里面呢也是一样，主要是这个自信，就是这领悟自信，我们只能这样去用一种的语言去说，但是我们我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吧，在心经里面不是有讲到这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因为就是并没有就是相对当中的各种概念的束缚吧，就包括苦集灭道啊，得呀，就是求知啊， 它都是对应的，只要有对应，只要有对立的话，都是在二元对立的范围之内。所以无所得离开了这一切的对立，那这样以后呢，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所以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说就是佛的诸种的功德呀，还有就是确实有种种的修道啊，就是在这上面，这个是说从道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德果，如果说从果地来讲的话，无可言，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在一切的修道当中呢，道果唯一，这样子，就道即是果的这种修行，就是密续的一些修行里面，主要是以这种的方式。那一般来我们来讲，或者是可以说离于生灭，离长断，离来去，一一来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的这种。然后因为人肯定会比较从修道的这个见解来讲，我们对佛要有信心啊，三宝要有像佛的各种神通啊，不可思议的这个发心啊，以及证得果位的种种不可思议，以及之后的这种利他的方便，这样讲，那不是这些都有吗？我们就讲到这里，为什么说实相当中呢，就是没有呢？就是主要是说圣义地佛所证的，不是佛也讲了吗？就是离言思尽，就是说圣寂离息光明无为法，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我看是什么偈颂在这，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的法呢，就是佛已经证得了，但是这个给别人说的话，大概意思是这样子啊，对，我忘记了那偈颂，但是这个其他人不了解，所以就佛就宁愿就是安住在寂静的丛林当中，有这种的句子嘛。都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说明就是说他悟得的部分呢，不是其他的人，尤其是就是一般的凡夫来讲的话，不是能够一下子了悟的，所以佛呢就是说暂时好像就选择说在寂静当中呢，就是安住丛林当中安住，而且就当然之后的一些因缘呢，就是也是有的，大致是这个意思。然后复次，须菩提，世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又说，须菩提，一切法平等无有高下，即是法性真义。所以说在这个我们讲到空性的时候，就是诸法平等，这个当中呢，就从哪个方面说平等呢？就是从它的本性，就是说心性法性平等，现象我们感觉跟人的这种我们主体的那样二元的分法来讲的话，好像我们也会感觉很不同。我是一个精神的这个世界为主的，然后物质是客观客体的物体的世界，物质世界。有这种的一种分别吗？那在这个物质现象也是一样，自性空，究竟而言的话，那自己的心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两个没有说本质的上面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现象的自性空，包括了就是人和法的这种的现象自性空。所以诸法平等，或者是诸法等性，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讲到说空性，然后用另外的一些阐述的方式说清净，平等， 有时候说自信光明，这些当中呢，就是在特定的显部里面，一般讲的时候比较多的是，讲就二转法轮的空性，以及三转法轮的这种光明，主要是这两个如来藏的这种，那就是平等的，这个就是比较就是《金刚经》里面有这样的平等的词嘛，但是在密续里面也比较多平等清净的这种的词，等净双运，然后空现空双运，这种，然后就是轮涅，平等轮回和涅槃，就是把从究竟自性空的这角度来讲的话，都是一样。显空刚才讲的二谛也是平等，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在心当中的种种的烦恼也是菩提，烦恼即菩提，这个上面也是平等。我说我们很本来就是可能是说对于轮回当中的所有烦恼这些上面有很就是很和清净的涅槃和轮回的痛苦这样讲，这样对等对立起来。烦恼和菩提也对立起来，但是本质上面来讲都是主客也对立起来，人法也对立起来。所以这个在中论里面说，就是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还有就是说，就跟如来藏品里面有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也无性，就是这种，讲的句子。所以在这里面呢，也用了《维摩诘经》里面的一句话，说无有，无论显现和空性，众生和佛陀全部平等。《华严经》中云：“我与一切佛自性平等住。”然后《大乘起信论》里面，这里就念一下给大家：“一切法从本以来，理说，理言说相，理名字相，理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所以这个就是从究竟实相当中，就这个就是自性空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一切都是如此。然后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得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远离我人众生寿者等一切执着，修持一切善法，即可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的佛果。须菩提，所谓善法，所谓的善法，如来说不是善法，而是假名为善法。所以这个跟前面说，我们说在如果做布施的时候，如果也有这个无相的布施是最殊胜的布施，有相的话会后面会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就用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比如说给一个僧团做供养，或者是给一个乞丐做布施，或者给一个亲朋好友送这个礼品，这样或许有些人就可能是跟随个人的因缘吧。但是说如果这个功德呢，随什么呢？是不是随物品的多少？那这个上面有故事嘛？就是过去的时候，应该是频毗娑罗王吧？他和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老女人的一个故事，说老女人的这个灯呢，就是借了一点油，然后没有地方点呢，就是老板给他借的，有一些灯，还有一些说的就是用一个这个脚趾里面放，所以不论如何。就点完灯以后，佛会向的时候，以这个城外的这个女人呢，就是以她的这种 供的为最圣来做回向，所以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个意思说不随这个大小，而是因为有这个频毗娑罗王的话，那就他自己起了傲慢的心，觉得我供养这么多出家人，我应该供得很大，我应该很了不起，很有面子，或者是说对于这就执着相。他虽然付出了看起来很多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这种的付出是带着我慢我执，就是一种自私的心，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反而就是供的就比较有限。那另外一个呢，好像就是虽然就是很少的一点油啊，那就是但是看起来比较贫乏的一个供养，但事实上面呢，就是这个是他倾其所有，自己一起有的这一点能力，就是只能购买这么一点钱，而且他发了这种广大的心。从这个发心上面，大小上面也是这样子。如果从有相无相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以无相的空性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就是没有局限，就是无限的，那这肯定是最大的。如果有限有相有执着有求啊，我们不是经常去佛寺的时候说啊，有求必应啊，这求那求的。但是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正在执着相的状态，执着人相我相众生寿者相，所以种种的执着当中呢，甚至我们可以说以佛法的方式来加强我执，这样子的可能性也很大的。尽管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结缘的方向，上面来讲可能你会受到一些启发，慢慢的有纠正心的机会多一些，在这种佛门的修行当中。但是有些人把佛法可能当作只是一个方法一个工具这样的一种概念下，那根本不能调伏自己的心，所以只是在世间人学哲学一样，就是在佛门当中呢，就是喜欢这个琢磨一些事情啊，辩论啊，或者是说就是人世间有些人喜欢打邻居的闲话嘛，就是很多以前过去的时候，不论是城市农村的话更多一点嘛，这个东家长西家短一样，现在变成一些佛学理论上面，可能有些时候就是喜欢就是站在各种的立场上面去维护一方诋毁一方，这样子去辩。如果没有那种的恭敬心，没有亲近的心的话，不是有没有利他的心，纯粹是为了输赢，而且甚至起贪嗔的心，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所以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有过失的。所以当然我们的意思是说，可能有很多辩论的人有很广大的发心啊，有清净的这种意乐，那这些是每一个人自己都能够看到的，自己能够就是需要观察的。这个没办法说就是一定是这样或者那样，要看个人。总的来说，我们在就是以这个断人我执来除这种烦恼障，断这个法我执来断除所执障，就是这个方面很重要。现在是不是说，就是说这当然原以无我人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来修一切善法，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这种无相的方式来做布施，无相的方式对于所前面发菩提心，其实那我们所说的三殊胜，为什么殊胜呢？也是其实实实上是在修一个无相，试着去修一个无相的这种的修行。开始的时候呢，可能缘众生啊，中间这个是无缘无相的这种的安住，然后开始的时候你也可以以深意的菩提心为主导的这种一切如幻三轮提供的方式来这种发心，那安住于无缘当中也是如此。然后这里面不是有这个清净的和广大的这发心有这样子吗？在密乘里面起强的这种清净的发心，那这样子的话一切都等尽的这种上面，然后最后在无余的就是毫无保留的把善根回向，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可能都有所图有所求的一种心了。这是为什么有些 外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西方的哲学的修行，就是哲学的那种思考的一些人呢，会想说，人不可能无私吧，就是人总会是自私的吧，有这种心。这个是，原因是说，如果没有修行无相的那种了悟，某种了解的话，就变成有所相，有所执着，就是执着某一些相的这种状态。或许有些时候就是道法本身，执着于这个就是法的这种的相，所以这个也有这样的可能。所以，说心善呢，就是得善报哦，这个。这种其实它不是，虽然不是一个直接的解脱的这种因缘，但是它是间接成就的一个，先增上善决定胜，增上善的上面呢就是有这种就是有相的一些行持，然后在决定胜主要是内在的境界，但是一些相应的方便善巧当中也有这样子，修持如幻的这种资粮，不被思想所束缚的或者是所局限的这样的境界下就是修行，那就变成就是以圣意的菩提心摄持世俗的菩提心所以说有漏的这种的善呢，如果说离开了智慧，不成为就是直接的这种得菩提的或者解脱的，只是一个间接的圆满，但是如果以智慧摄持或者圣意菩提心来摄持世俗菩提心，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一种更加直接的一种解脱的缘，那去修法。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善就是说就是我们说平时当然从有相的这种就是相对的这种修行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出离心嘛，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心很多善法，这些善法呢变成这种因不生善趣灵，如果有出离心但是没有菩提心的话，那这些呢就是在有这种可能因为没有世俗菩提心的那种广大的心愿的话，或许这种法心下就是所有相应的一种的智慧也是那种寂灭的这种的智慧。那如果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既有这个圣意菩提心摄持的世俗菩提心了，或者说圆满这种这样子的话，就是玄所成正觉，能够二离人缘成就自他，就是成就成佛的这个道路。所以在一般的善法上面呢，也就是分就行善的这些的话，就是福德以及解脱分两种嘛，福德分解脱分。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以空性来见解摄持下的，或者是以空性的有空性的见解下做事，不执着这种思想，不执着种种的这些上面有一定的这样的见解的话，那就变成解脱的这种因缘。如果发心广大，那就是这种成佛的道路。所以说虽解脱分的里面就是一般的我们修行当中的这样四念住、四真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这些三十七道品也就是相应于解脱分。那福德分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保护众生啊、布施呀、自律呀、就言语地时呀、就是和合于柔美如法的这种语言呢、知足利他，就是有这种因果的真见呢，这些的话算是福德分的这种善法。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会强调福德和智慧，就是福德分和解脱分都要两种都要圆满，就是二自良的这种但是尤其是在这个金刚经里面的话，就强调 就是离开解脱分的话，福德分这个经是一种就是不足够于超脱生死轮回，不足以就是解脱于成佛，所以说解脱分就是尤其强调。所以我们上一次说那解脱最主要的是什么，要断我执嘛，断执着的束缚，而不是断现象。所以说那以前有好几位祖师，龙清巴大师也有类似的句子，但是应该早期的话呢，那丁罗巴给那罗巴讲的说，就是就是这种束缚你的不是现象，而是执对现象的执着，应该断去断掉这种的执着。那罗巴有这种的大概类似的句子嘛。所以这个但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把执着这样的词用烂了，其他的佛弟子听的时候就烦，说哎呀又在说这个不执着不执着，就是哪有那么容易。或者说以前我们用有一个法师，他说他去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喝了一口，他说哎这咖啡不错，他的弟子呢马上就是哎呀师傅你又执着了，然后他又做了什么，又是哎呀这么师兄你又执着了，这样老是看别人有没有执着，所以这样的话让人家不生气吧。这样说那你修得那么好，你自己管你好了，你不要管我，然后就是有这种的心嘛。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平时有没有执着的话，这个上面自己观察自己应该是最首要的。我们观察别人有没有执着，或许就是以后就是你有能力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再就是发这样的愿，但是平时的时候依教奉行呢，或者是说一切心之如理如法，这些上面的话主要是自己关照自己的这种起心动念，这个上面为主。如果我们平时烦恼很多，心里面压力很大，那一定是在执着的。我们刚才说嘛，就是跟一些人的话一直有这样那样的，就是心里面的烦恼痛苦，跟家里人吵架，跟或者是不论是钱财上面的生意上面的或者是就各种各样的一些上面的，如果就是很在乎啊，这些都是一种着相。其实所以对于烦恼，有些时候我们说哎，这个是邪，这个是正，好像我们没有超越正和邪，没有善和恶以外，好像没有超越的那种智慧。所以说就是月称大师有讲嘛，就是类似的一些话，是意思说愚者作恶，然后就是堕落下三趣，然后愚者行善，然后投身三善趣，但于智者呢就超越善恶，就获得这种解脱成佛，就大概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自己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说其实你不是说要立要破，或者是要就是总是两个方面的一个矛盾的方向去说要一个不要另一个，就是普遍社会当中就是这样子。那你比如说你有烦恼，我就是马上要想到说没有烦恼，我要没有烦恼，越想越有烦恼啊，说我怎么跟佛法心不相应呢，教导不相应，其实不是不相应，而是我们二分的那种的观念呢，或者是强迫性的一个压一个那种的，就是分别念，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加强分别念嘛。所以其实你需要做的就是说不增加他们的那种执着和就是那种的力量，就执着的，只要你想从正面想、负面、反面想，这些都是在增加那种的某一种的分别念嘛。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你稍稍有一点自在了，超越就是我们说的彼岸的智慧嘛，就是要超越这些就是二元的分别，所以修习三门体空当中安住，那这样子呢就很重要。然后还有什么 所以我们说，这些当中呢，就是正见，见解的一种确立啊，就是梦想无远离四相的这种的见解，不执着的这种见解，空性的见解非常重要。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做很多颠倒的业行，然后可能就是不是立马证悟这样子，但是也可以以道言果这种的渐修的道路，或者是说我们刚才以果无言，或者是就说为顿悟，就是其实是一种无缘的这种智慧上面境界上面为主的领悟妙谛的这种方式，是甚意非心境，但随他方世间，就是我看这上面的，就是说甚意非心境，这个应该是在那个入心论里面有的。所以明言的这些，或者是言语能说的这些，或者是世俗相对的这些呢，就是法义呢，这些都是主要是为了圈巧暂时方便安立的这种世俗地，当中呢需要有言语，有这种的就是讲说这样子啊。所以说呢，实相当中呢，就是无有这种生灭，长短，一一来去这些。所以在一些地方呢，有禅宗的，尤其是说不离文字呀，就是这些上面就这说这也有它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因为有些里面我们说的就是起心动念的时候已经是分别的状态，已经是有相的那种的执着的一种心，那就是在就是没有起生没有生的时候呢，我们说的没有灭，有生灭的话就是有来去是吧，有这种长短，那有这样子一意，所以这些都起来了。所以说意思是说一念清净，就是没有什么起各种各样的这种的念，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在这样说吧，见解上面的来讲的话，我们应该说，我们不是讲了四相吗？四相里面的这个众生和受者相，那说是执执着实有，执着这种执空，执着空和执实的这种现象，两种状态的一种局限，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佛法的这种修行当中，各个就是说有不进步为识中观的这些见解上面是有差别的，就是能不能破这个思想当中的就是众生和受者相实有执空执的这个状态，这些上面的有差别。所以我们说这个当然大乘的教法了，这目前我们有的就是讲的这个部分，但大乘里面呢也有其他的就是唯识中观这些的，这个当然般若的这些跟中观的教法，中观里面呢也有这个应称啊资序啊这些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在说没有丝毫真实的存在的这种宣说佛的这种佛法的宗义，主要是这个。那经常提到应称和自序的这些上面呢，就是应称的这个见解里面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相对的这种事件或者是名言当中呢，就是现象不以自相的这种存在，所以没有真实的实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些就是龙树这个传承 下龙树菩萨的传承下，像月城啊、佛护啊、吉天菩萨这些的一种主要的有的见解。然后自虚派的话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它属于中观。那这个主要是说在世俗当中呢，诸佛啊以自相的这种方式说，这个根本上面也是在说没有实有，就是虽然以自相存在，但是并非实有。所以有些人把这个理解成说所以这个自虚派好像在说相对当中有实有，相对当中有实有的话，那就变成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有部经部的这些见解了，那肯定自虚派不是这样子的见解。所以说它里面当然就是自虚派里面也有这个经部和瑜伽这两种方法，所以一个是承认自证分，主张外境以自相存在的这种中观宗，那另外一个就是主张就是有自证分，前一个呢经部他们就是不承认自证分，然后瑜伽行这种的话就承认有自证分，而不承认有外境这种的这种实有的任何。所以这些上面呢外境是否以自相的存在，和就是有没有就是外境的这种不承认有外境的这些，因为一个上面说就是境有心生，而没有就是外境上面并没有一个实有的境，而是心上面就是自证上面的一种的反射，或者说投射吧，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些稍稍的就是理一下可能有好处。那一般自虚派的一种的见解里面来讲的话，会有说跟能力所力，或者是就是有谈论的这个点了，这个到底这个宗法这三项呢，就是或者是比喻这些的时候呢，说如果我们跟其他的一些宗派见解的人要讲到某一个理论，或者是某一些要讨论某一个事物的这种就是自信，或者是到讨论它的这种特质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语境，共同的这种主题，共同的平台，然后才能讨论。所以这种就是自虚派的一种。那因成派的话，他们没有这个任何程序，他就是仅是这种对其他人所立的这些理论呢，或者是用三刚才讲的这种能所和这些法这些相呢三相呢对他们呢就是用他们的道理来给他们制造，就是指出他们的那种矛盾的地方，以这种的理论。所以可以说应成的中观的话，他本身自己不立这种的他的理论就是攻破别人的这种理论的一个理论而已，一个方式，他本身不立自己的宗，所以可以这样说。他的宗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凡所有相皆虚妄一样，如果说凡所有立论的话皆可以攻破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说自虚派里面呢又讲了名言当中或者是世俗当中有这个诸法，这个是什么有呢？不是实有，那是如果是实有的话就不是中观的这种无自性的道路。这是什么样的有呢？就是幻有，生意当中呢没有任何可执着的这种的法，就是生意当中空性也是一样。但是这里面呢有个问题是说一直在二谛当中，就是圣意当中怎么样，世俗当中怎么样，这样讲的。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它是一种二谛的分别这种论述的一个状态。那应成的话就是说二谛不以这种二谛的方式来讲，而是直接讲到说不但不承许是有就是 这种世俗当中民言当中的任何就是以概念名相安立的一些法，就是生意当中本身一切法均为细论，就是这种的。所以说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自序的一种的方式容易让人理解，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在平时的习惯就是在二元里面嘛，就是二谛分别世俗生意的这种，甚至有些二谛的观念都没有嘛，所以这样的话反而比较容易了解，然后可以基于这样子逐渐的来抉择这个生意的智慧的究竟的这个程度。所以在这里面呢并不破这种的显的这个部分，不根本的破，而是破是破了的，因为它是幻有现，就是这种显现三轮体空中动的这种这样讲的。所以也是讲到说生意当中呢就是诸法是就是无自性的空的这样子，世俗当中呢如梦如幻的一种的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些人，不是所有的自序派都可能有的，但是有一些可能会以为说那就是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它的本性，一个是相，所以说相是空的，形象上面是就是有世俗谛，究竟上面是圣意谛，那把它变成一种像刚才讲的另外一种的二分法，就好像空也是就是无自性这种空呢，如果没有理解的很完整的话，会理解成说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空有的这种的执着，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实有执和空执里面有可能某一些人，就不是所有的人是这样子，有可能这种空执里面或者是不太了解这个无自性的这个透彻的意思的可能性也有的，如果讲清楚没讲清楚的话。那我们说远离这个世俗圣意的这种无分别，或者说就是那种细论的，远离一切细论，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大中观也好，或者是就是大这个空性，无缘大空性，主要指的是这种彻底的要证得法身的话，也要有了解这个圣意谛，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危险。不论你怎么样显现，我们有可能会一直假装自己已经否定了这种的显象，显现的这些不论是何种法显现的时候呢，它的本性说远离一切的这种细论，所以这个是对的。但是也有可能我们过分就是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呢，可以说就是把就是一切都断灭这种的和就是应承的某一些见解里面呢，如果搞不清楚的话，也有可能堕落于这种就是没有正确的某一种的认知的话，了解见解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定的风险。所以说你说远离一切的显现，或者说否认在这个现象当中的相对当中的某一种的否认很彻底了以后，那就是说我们总是讲缘起性空，总是在讲说空性是针对于有现象而言的，那主要是从这两面讲的话，就是缘起当中呢见到现象也见到空性，空性当中呢因为空和性的这理解呢也见到了空性和缘起，有这种。但是在这里面如果没有理解的很合适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对于一切的现象呢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一切怎么讲呢相对的这些显现当中呢断然的那种的否定或者是有这种的可能。所以说不破显的话，它也有，因为我们跟结合第三转法论的这些，我们以前不是说心空性心心的空性七性光明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不破也有它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就是意思不是说这些现象有自性那种的不破，而是了解这些现象无自性，但是它的显现如幻的这种的显现上面的一种了解呢，就是这个和我们所说的共同显现，那 就是这个二谛分别执着以外，分别这种以外，还有就是二谛任运双运的这种见解进一步建立，这种了解嘛。所以说在这当中呢，就是破自身呢、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有用破和立的这种的观念对立起来的很多观念，俗和深意这样对立起来的话，那当然会有一种自身他身，无自身无他身，或者是说身住灭，那就相应有无身无住无灭，有说这个人我的时候呢，无我无人，人无我啊、然后就是法我这样子，就人我执法我执的话呢，当然也相应的也有就是就是就是空性的这种的无我和无，就法我执无法我执无人我执这种的，就是人法俱空，人法人法人这种空性的这种的智慧的道路，无我和无这种法我啊，法我执人我执，就这两个无我无这种法性，这种相对的显现当中的一切。那细论的话也一样，就是无细这种观念。所以在这里面好像是形成了一种的破例的这种的观念。所以说我们最终来讲，其实无生无灭或者是自他这些并没有这种本质的一种的实有的自信。从这个讲来讲的话，生灭生住灭是对应的概念，没有生就没有灭，也没有所谓的住，就是远离这些。所以我们把有和没有分成两个，现实执着有后变成一种对有个否定以后开始执着没有，那如果在这两个之间徘徊的话，就是这个见解不究竟，还是在有或者是空这样的一种的执着的当中，实有或者是空执实执这样的状态。所以说那我们在进一步呢，我如果说从彻底的这种法性见法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众生受者相，这两个要破这种实有以外，还要破空执。实有执破空执的时候呢，可以从比如说一个说到一个自身啊、他身啊、非无因身啊、共身啊，这样子的一种时候，你去推断的时候，并这些这几个点都不成立。所以说破四身，或者说离二边，就是这个就是长短的这种二边，就是中道。所以总的来讲，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金刚经的念就修行啊，这样的时候呢，经常应该有一种的见解，就是金刚经里面自己讲到的不执着思想。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开篇的时候，初始的时候也是把这些部分的内容已经讲的比较多了，所以诸位可能就是可以经常反复的去看一下我们所说的这种思想指的是什么，然后再结合自己以前学过的这种四宗的这种四宗义啊，四部宗义的一些见解，这样去看。其实稍稍有一点那个地方呢，就是执着，如果我们说心思语言啊，像啊，什么身体啊，时空啊，所现的一切万法，对于物的执着，对于情的执着，对自己的身体的执着，然后我们说眼耳鼻舌身的这些状况以外，就是这些时间啊，处所呀，然后其他的这种现象正在有的这种身边的这些现象啊，不论是罗涅这些诸法这些实存的一种概念，是 所有凡夫当中几乎都是一种通病，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实质嘛，就是我们所说的众生相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什么是没有，那佛法里面讲的空无，所以对这个又有另外一种的很强的，对，那它能够对治所有的实有，所以这样子呢，对无有很强的执着，把空放下了，就实有放下了，把空拿起来了，空执就是说以前讲的那种破这个空啊，就是如果实有执很大的话还不怕，如果一旦执空了以后反而是个问题一样，就是说对于什么一讲到无实，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生住灭呢，无生无住无灭呀，种种的这些细的时候，就是离细啊，就细论和离细的这些观念上面，只是把它对立起来执着的话，就变成还是有没有就是放下那种受者相烦恼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所说的就是以前弥勒日巴尊者也讲的这种外境所现一切法，不明共性现迷惑，知境为实自作父，悟后诸法成幻化，就类似的一些上面呢，就是了解到，这个束缚在那里，然后这解脱这个束缚的一些方法。所以因为前一段时间有居士也问到了，所以我给大家做稍稍做一些说明。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用，时间也可能差不多。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有，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为他人说，与前夫的百分不及一，千分万亿分，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如果聚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像须弥山一样大的金银等七宝供养布施众生，功德不可思议，无法言喻。然而不必说念诵受持全经为他人所说，为他人说，哪怕仅仅受持其中四句偈等功德，已经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功德。以七宝，布施功德比不上，法布施的这百分之一千万百千万亿分之一，乃至甚至数亿。无法衡量，无法表达衡量。算术譬喻就是，就数已经数不清了，真的用一些比喻来说的，这些也没办法比喻。到了这么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有些经里面讲的说，鹰呢，翅膀这个很好，可以翱翔于天空当中，但是鹰呢，就是翅膀不能丈量虚空，它的翅膀呢，就是不能够真正到天际、虚空际，只能是它自己的翅膀化了以后呢，就慢慢就是疲劳了以后就掉下来了，所以意思说它不能丈量一样，类似的有些功德呢，就是没有办法说清楚，有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福德分呢，就是，如果如果有一些有这种诸科人法这种的某一种的相对的这些， 石油的那些制作呀，这样做善心呢，还有一些当然是以这个智慧驾驭下做这样的善事，那这样的话不可思议。但是另外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的以智慧立而止成就解脱的这些法义，那这样子呢财务的这种讲到有很广大的这样这个虚空三千大千世界是很大的，这个我们已经上一次已经说了嘛，就是但是实唱当中经里面讲到的时候，为了开启自己的心智呢，也可以偶尔想到这个内容，说就是欲界的种种的这些众生啊，然后色界无色界，那这些当中呢有很广大，就这个世界当中，那但是这些是一个小世界，就是以虚名实善呢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组合，从就是各种的我们所说的欲界当中无趣啊，在这个当中有很多就是比如地狱旁生人然后阿修罗这些部分。然后人界的话也有就是四大洲八小洲这些，然后巨低的这种的居空的，那欲界六天呢就是像四大天王倒立天夜魔天斗蛇天乐化天塔化自在天这些，然后之后就是比如说像一尘二尘三尘四尘，然后再到这些六清净地啊，所以有些叫做五种清净地吧，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这种菩萨所化的这种的世界，就是聆听教化种种，所以之后呢，就是像四无色界，所以这些呢，这样子的算的话，算一个嘛，所以一个系统也跟小宇宙一样，然后终于。千世界大千世界的话，大概我们以前有十万亿的，是多少？十亿个小世界，好像是那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一个加另外一个系统，这样子一共十亿，那这个也是就是无数如海当中的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样。所以我们总的来讲就是说，这个是说算术譬喻所不能及的这个功德呢，就是比这些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所有珠宝来供养，七宝来供养啊，布施这些财物的时候呢，还不如就是还没有般若心经不是那个金刚经呢、当中不要说全部整部的这个经典就是受持读诵这样的为人说，而是其中的仅仅是四句偈颂等这样子来受持读诵为人说，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前面的种种的这种财物的物质的这种福德呢积累的呢，它就远远不及于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呢？一个是原因是其实是跟刚才说的一样，这个里面讲的经里面讲的是深意的智慧，所以它是直接跟解脱有关的，趋近于解脱的法，直接趋近于解脱。另外一个是间接的，这种福分。所以在那我们所说的，如果没有获得某种现下圆满的人生，没有生在这种八现下十圆满十六无下的话，那可能也没有办法闻到佛法。所以福德分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起很直接的解脱的这种智慧。解脱分来讲的话，那就是还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三善道当中很多众生，但是并不是都能解脱，是吧？没有缘分的话，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有相的这种的，我们不是直接说做总是有限的，再数量再巨大的话，有相的这功德也是一样，像一像什么像池子一样的，或者说这样子。那无相的这样的话，那就无尽的，无限的，所以这个七宝三千大千世界，这个看起来就是广大很有形有相的上面的所谓的广大多数量多这样子， 那经上面的四句偈颂呢，可能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一样，但是里面的意思深奥，一个智慧引领呢，就是不如解脱这样子讲的话，那当然它的更加深奥，更有意义。这四句偈颂，就是知道佛为证悟菩提的这个直接的这种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会说这是有心有相的，尤其是这种很执着于有心有相来做那境界，那心内心当中的功德和一发心上面的这种一乐境界，这些上面不够的话，好像有心有相的其实是很有限的，那能做的再多也是很有限的。如果一个人说能够做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人类的这个壮举啊这样子，但是在整个轮回里面或者说这样子讲的话，那些都是很没有不值得一提的这种成绩。所以众生的眼里下这各种各样的现象都很多，所以前有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像大麦血脉论里面也有，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做善事，或者是有一些人他肯定不能解脱，他是有罪的呀，或者是他还没有那么清净呢，有这样想的。但是所谓的我们认为有功德的，像做这种财务的这种的，尤其是执着相的下情况下布施的那些供养的做的这些上面，和自己内心趋近于成就这些相比的话，也是差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是就是达摩这个血脉论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嘛，就是有人问说，有某一些人有这个居家的人有妻子，有仙人丈夫，这种意思就是他们还有这种就是淫欲不能出啊，那他凭什么他们得成佛呀？这样的时候，就回答里面就有说，只言见性，就是不言淫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但是见性呢，就是也不是说你说见就见了那么样子，很容易的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就是因缘福报成熟，或者说刚好，过去的积累圆满了，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一旦见性的话，就是说但得见性，这样讲的只为不见性，就是不容易见性，就是但得见性因于本来空寂，不加断除，也不着不乐，亦不着乐着，就意思说这个时候要超越这两个，就是要断了，要停止呀，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压呀，一个扶起来，一个要把它推倒啊，就是这种的观念，我们时常有的很多都是我们现在要静下来定下来，那我们马上就定不下来，因为我们执着于这种用很多方式不定的，我们怕不定，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忙于建立很多其他的方法来这个让我们自己心定。其实你如果定和不定你都能够超越的话，其实你就定下来了。但是我们就是说黑白，要不然就是正反就是正负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已经了解了这种见性这样子的话，纵有余习，就是即便是形象上看上去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就是我们世俗人认为这种还没有圆满的那种的观念，但是就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就是纵有余习，不能为害，何以故？就是性本来清净故，就是法性本来清净故。如果证得法性的话，就不会被所谓的这种罪业所染的这种，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有些说为有余习，这个是意思说过去已经串习了很长时间。有一些比喻里面也有讲嘛，像一个空瓶里面呢装了醋或者是酒或者是某一种东西，时间长了以后那个味道还是会，那个液体已经早就不在了，但是那个一段时间那个空瓶里面还有那个味道，对，这个味道也是随着你风干的风凉，这些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有了，就类似的说是这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过失看得很重，有时候就是有心有相的功德看得很重，但是我们不看重这个 就是他的本来就是怎么讲呢，自信上面空，或者是说执着于相，不重视性啊，那就法性的真悟，智慧不重视智慧，也许我们重视很多方便，这样的话也会堕于一方。那在中观或者是其他的里面一样，如果你不是完全断除对于方便的这种任何的话，也会有危险，也可能就是有些时候你认为证得了佛的那种的证佛的大空性，无缘大空性，实际上是在这种寂灭的状态，这个往这个方向。以前有这个哪一部经里面有讲，我记得说就是佛唤醒这个八地菩萨的这种的菩萨，就是也就是让他们以厚德的这个方式，就是心利他。原因是什么呢？他重视这种就是色法二生的圆满，就是持续利他的种种的这种。所以当然这是一种所以意思说这两个部分。但是在我们特定的金刚经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了这个，但是在这里面更加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断执着这一个点。因为断的不彻底的话，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逐渐的断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有的。我们但是说了真悟法性，有些时候语言很锋利很直接的，所以没有只回旋的余地的某一种的法让你了解到这个心处灭，比如说这样的概念，让自己内心当中有一种的了解。但是有一些人呢，因此而产生邪见，因此而颠倒见解，就是错执那种的见解，所以这个可能性也有的。看有些人还害怕，就是说一切都远离种种的一切的相的，本身习惯了执着的相的时候，就是哪怕是就是你想说一个分别念来想远离这个执着四相的这种的执着是什么，和你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证的时候并没有你害怕的那个想的时候呢害怕的担心的或者觉得不理解的那些东西就没有了，没有那种的干扰，没有那种的就是局限。所以说证的其实上面应该每个人都发愿能够证的就是究竟。所以这上面可能再说一两个吧，一个吧。然后下面就何以这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为勿为如来如是作是念，如来作是念啊，其实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是吾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即有我人即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你一下如何？你等不应该以为佛有如是的分别念，我应当度众生。须菩提，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实际上无有众生如来所度。如果如来有度化众生，如来就有我人众生受者四相的制度。就说佛就是教授中这些种种的法，就是说度众的这种种种的怎么讲呢？我们这个平常当中，我们总是说成佛度众生，学习修行的目的就是如此。这样讲，我也是。其实这个从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了无生意空性的智慧最大的障碍呢，就是了悟空性智慧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所说的执着相，执着我，执着人，众生受者种种的，就是这种心嘛。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杂念，各种心思紊乱，无所适从，造作不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遐想的，就是越来越多，就烦恼越多。 就是越执着越烦恼，这个样子。所以在就是圣意的这究竟上来讲，主客呀、自他呀，这些能说能化所化，化法能正说正，正法，这些都是明眼观待的。圣意里面呢，就是三轮体空远离一切细轮之量。所以说这个妙法莲花经里面的一段话，一切如来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个是从这种能有这个可以度化如来，就是有这种无量的方便度脱众生这样讲的。然后但是从这个金刚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不应该以为说就是佛肯定有就是我要度如来度我当度众生这样的一种的想法。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实相当中呢并没有这些主客自他种种的能化所化这样子，那这样自然而然也就没有就是说从我们不说就是所化能化就是修行这些是从道上面来讲的话，如果从果上面已经证悟果的这样子的来讲的话，并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就是分别念的那种的执着。所以说以道言得果，以果无可言，就是那时候已经并不在我们的那种一般人的那种言语范围之内所可以就是完全讲清楚的一种的境界，佛的境界来讲的话。所以说所以一个人稍稍有智慧的话，他有说三轮体空的境界，那一般的如果没有三轮体空的境界的人来讲的话，看他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以为是跟他一样的实有值的情况下去做的，结果另一个人已经有那种三轮体空的见解，他是事实上面没有办法了解到，或者说在他没有学修的时候并不了解对方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了悟这样的一种的态度，这样的一些见解。一样的就是从这个凡夫的角度来讲，佛的那种就是远离一切四相的这种无相的这种度众生，那其他人就没办法去理解。所以我们的意思说，这里讲的说从无众生可度这些当中来讲，已经离了一切执着相。然后我们看这个就差不多最后一个。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既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既非凡夫，是名凡夫。须菩提，观待迷乱众生的显法中，如来说有我。实际上实际真实意中并非如是，而凡夫人错误地认为有我，生起各种执着。而这些所谓的凡夫如来说并非真实存在的凡夫，而假名安立为凡夫。所以这个上面呢所以我们说有四相的执着，这些主要是我们所说的凡夫。所以刚才讲了无众生可度，当然也就没有凡夫。佛的这种从果地的或者实相当中而言的话，并没有就是圣凡的这些分别，甚至与凡夫的这些差别。所以说也没有说就是所化能化这些化法种种的这些行持。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说没有这些可以无一法可立，就是法界本来实相中无一法可立，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说能说就是世系论 人说的这些都是戏论嘛，就是诸说中第一，我看就是有这个讲的时候有讲嘛，就是没有这个生灭意义来去啊、就是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我和我的那种的观念一样，从这些里面呢，就是摆脱出来，从在不在这种的二分和能所的这种的执着当中的话，那当然也没有所谓的这种烦恼自相当中的这些增多和减少种种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说不是有就是无这两种的执着的话，或者是有无都是都不是这四种的执着，那这样子的话，要离于这种的执着，那文字上面能说或者是能找这样子一种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可以说就是非得非不得，非凡非凡法，或者是非圣非不圣，所以并没有说一个放下了另一个就捡起来了，就概念当中的这种。所以这维摩诘经里面说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最后就是烟雨道断心心出灭，这意思。其实根本上面就一句话的话，就是不执着不动念，一动念一起念的时候，已经就是在这个二元分别的这种的牵连当中。那我们今天基本上到这里，后面还有很多，但是就现在时间可能已经差不多。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回到这个不分别的这个，不要说很多，可能就是反而对一些人来讲有好处，没有那么多说很多以后，反而又好像一大堆的一些道理里面呢，就是产生分别念。所以那这些你自己坐下来以后，就说只观自己的心啊，关照自己的心，这时候我们说的心和心所啊，就是看心的人和心这两个角度，我们这是一般是这样分的嘛。其实这两个并不是两件事情，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所以超越这种法和法性那种的分别一样，就是那种的观念当中呢，以及他们把它对立起来的一种的观念。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平时观察自己的习性，尤其是动粗大的念头、动粗大的情绪的时候呢，看自己问题在哪里。有些时候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就是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往一二三四往上往下堆积，一直堆积到无量的很多数字钱财的堆积，所以担心这个年龄，担心这个就是这样那样，这个够不够，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又就是最喜欢的事物贪得近的话，好像我们把这个数字往真相的加，一直在加，试图就加不了，也要有一种向往的心要加这个数字。如果我们称心不喜欢的话，又是减，一直就是想要避免啊，想要担心就担心不能避免啊，想要就消除啊，想要灭啊，或者想要就是破呀、这样子，就是一个利一个破一样的嘛，就这种的观念，我们的贪嗔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吸收一个排斥那样的。所以这两种的时候都是执着，就是最强的那种两种力量。所以意思说，如果当然这个也是个数字游戏的概念一样，但是本质上，那我们能不能安住在他们这个正向的数字和正负数的他们的母亲是什么呢？他们的中和的地方就是零嘛，就一样的，就是你能够安住在市场，安住在这种无分别的不动的这种境界当中。 所以相对当中临时一个相对概念，但是其实就是大概只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常常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用手指月，然后我们要看的是月亮，但是我们就是常常用这个例子说人看指头，那这个意思说我们着相，那明白月亮它指的是就是彼岸的那种智慧一样的，到底指的是这个自性空的这个月，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指头也不影响的，就是不是说我们要把指头不要了，就是指头让我看着指头，那最害我的限制我的就是那个指头，我们应该就是没有指头才好，也不是，指头是有作用的啊、所以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体安康，周末愉快，扎西德了。